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士师记第十七章。好，从四世纪第十七章一直到四世纪第二十一章，看起来好像是跟四世纪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以后，就上帝不再讲士师这件事情了哈、啊。但是并不代表说就没有士师了哈、啊。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的时候，还是有那个士师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士师记在第十六章以后，上帝就不再记载士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哈，士师也没什么作用的啦，好不好？好，在这个一章到十六章的时候，每次他们被仇敌攻击，上帝就兴起士师，然后士师就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啊，然后他们每次被拯救，隔不了多久，国家太平几年，隔不了多久啊。又堕落了哈，那上帝又再兴起另外一个士师啊，一直兴起，一直兴起，到了最后一次兴起的一个士师哈，就是说在士师记里面最后一个士师，并不代表说在历史上最后一个士师哈，在士师记最后一个士师就是参孙，我们已经讲完了。那参孙的话，上帝实在是没办法，就只好说什么再找这个啊他的父母亲啊不能生育的，然后再生，从小孩子开始，从生出来开始，而不是找一个三四十岁的这种年轻的士师哈。所以到十六章参孙的事情结束以后，十七章开始看起来就好像说啊、这个好像是士师记的一个附录，但是这个附录哈。啊，这个确实有很大的这个信息在里面。所以我们从第十七章开始来看，他说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做米迦，他对他的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的银子被人拿去了。他说因此咒诅，并且告诉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他的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的银子还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我分出这些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将200舍客勒交给银匠，雕刻了一个偶像，然后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卖他一个儿子做牧师啊、这个祭司。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七章开始哈，他讲到一个米迦这个人哈，米迦这个人哈，在这个以法莲这个地方哈，以法莲我写一下哈，以法莲啊，以法莲是在哪个地方？你知道以法莲这个支派哈，这个支派哈，可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哈啊，你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同样在四世纪的地方，第八章啊第一节，还有第十二章第一节啊，八一跟十二一哈，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基甸也好，当时的参孙也好，他们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啊，路过那个地方，然后以法莲就说，你怎么没有跟我去？所以以法莲这种支派的人，就是说当时人家在攻打敌人的时候他不参加，等到人家攻打赢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没有叫我去啊？所以以法莲曾经有两次这样子的机会啊，如果你有机会的看第八章第十二章，就是说啊，这个啊，人家该去攻打的时候他没有去啊，但是人家攻打完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没有叫我去？”所以以法莲有点点自大，啊，以法莲有点点自大。那以法莲是这个啊、约瑟的子孙，对不对？啊，后来这个生的一个那个啊、就是约瑟的子孙。但是我们也知道，约书亚哈、啊、是以法莲支派的，啊，我们先认识以法莲哈、啊，以法莲支派所生出来的啊。就是约书亚，对不对？所以当时在士师记的时候，说实在，那些老百姓哈、啊、记忆犹新呐、啊，啊啊，知道说是谁，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过这个约旦河的啊。所以以法莲支派这个算是蛮出名的哈、啊。那我顺便讲一下说啊，这个啊，后来哈、啊，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哈、啊。在列王记以后的分成南国北国的时候，以法莲算是北国的啊，北国的大的这个支派。那南国的呢？南国是什么？犹大。OK， 北国是以法莲，南国是犹大，哈、啊，这个当头的哈、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下半段的时候，你从第七节看，他说犹大 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哈，所以我们今天十七章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以法莲，一个故事是发生在犹大。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这个很十七章非常有趣啊，一个很大的对比哈。那一开始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以法莲的山地里面哈，有一个少年啊，有一个人哈，他名字叫做什么？名字叫做米迦 ，OK， 米迦 ，OK。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妈妈哈，米迦的妈妈掉钱了啦，丢掉钱了，丢掉多少？1100舍克勒。所以当他妈妈钱不见的时候，他妈妈大概就是开始咒诅了，是啊，意思就是说谁偷到我的钱啊，谁就受到咒诅啊之类的。结果米迦就跑来跟他讲说，他说什么？他说这钱是我拿的啊。所以在圣经上面，好，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他说1100舍克勒被人拿去，好，然后他儿子说是我拿去啊。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庭哈，在这个道德上面哈，已经不是合神心意的。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十诫当中啊，他犯了第几诫？他犯了第八诫。第八诫是什么？不可偷盗哈。所以米迦他什么？他偷了，对不对？然后他的母亲哈，也知道钱被偷了，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两个人都不说偷这个字，他们都说谁把我拿去了，对不对？好，那米迦说是我拿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人的良心呐、啊。有的人认为说，我给你偷钱，他说没有，我只是给你拿而已啊，我只是稍微借一下、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哪一天你没有发现你的钱掉的话，哈，那就是我的了。那哪一天如果你发现钱掉的话，没有，我只是借一下、啊，对不对？就好像你桌上有一支笔，然后我到你房间里没有人看到，我就把笔偷拿走了。但是你说，哎，谁把我偷拿笔？没有，我只是借一下啊，我改天要还啊。意思是说，我如果没有被你抓到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我的了。好，所以偷跟拿去这是完全两回事，偷就偷，拿就是拿，借就是借啊。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米迦跟他的母亲却是用拿这种事情，两母子在交谈哈，两母子在交谈，可见他们这个人啊，这个啊，这对夫妻啊，这个母女母子不太对了哈。好，那事实上哈，你也可以看到说，如果说你去偷别人的钱的话哈，啊，好像罪比较大，那你偷自己妈妈的钱呢？有的人说，哎，这个没什么吧，因为什么？妈妈的钱，你有没有看过那个teenager？有时候常常会去开妈妈的皮包。年轻人呢、啊，这个青少年去开妈妈的皮包，那妈妈有没有骂他？妈妈有时候有些妈妈疼小孩不骂的，因为什么？因为自己小孩嘛，对不对？啊，自己小孩如果儿子把你这个做爸爸的这个 wallet 皮夹打开，然后拿了一张20块，然后就去学校了，啊，你说哎，这打开少20块，哎，儿子你有没有拿哈？儿子说有，我拿了啊 ，OK， 好，那你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小孩子什么？小孩子嘛，拿父母的钱本来就应该的嘛，对不对？这就是人的想法啊。那小孩子可能也会这么想，是我爸爸妈妈嘛，对不对？他们老了死了以后，反正迟早是什么？迟早是我的嘛啊。所以对他们讲起来的观念哈、啊、就不对了哈啊。所以他的妈妈一开始的时候发现钱掉的时候哈、啊，他发出咒诅，因为什么？他以为是别人偷的，他就发出咒诅了哈、啊。你看哈、啊，他钱被人偷，他就咒诅了。OK， 后来他儿子说是我拿的，哎，他就什么马上改口了，因为什么？因为咒诅到自己小孩子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这时候他就改口了哈、啊。他改口的时候哈、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儿啊，愿什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怎么讲，还给他母亲哈、啊，还给他母亲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哈、啊，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啊，他的母亲啊，有可能是在想说，我出了咒诅，然后咒诅到自己的小孩，然后赶快说，哦，愿耶和华祝福给你，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啊，我的钱本来是掉了，但是现在什么，找到了，所以我什么，感谢神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啊，他们这对母子是不太好的哈，好、啊，所以这时候这个他的母亲哈、啊，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 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母亲知道什么福气的来源从哪里来，耶和华来。所以这个母亲就好像今天啊有去教会的妈妈一样，她知道祝福是从耶和华来的，但是她却不会做家庭教育，不会教导自己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偷钱了，他还居然说，哦，没有关系了，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他刚才咒诅他了，他怕那个咒诅一直临到那个小孩子后代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咒诅会遗传到小孩子的后代，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啊，这个他说啊，他不止做这件事哈，就是说他继续讲说啊，为你献给耶和华。他说他不是把这个钱献给耶和华，他除了献给耶和华以外，他最主要的目的说好雕刻一个偶像，他要来拜啊，好雕刻一个铸成一个偶像啊。所以他这时候就把那个钱哈，这个交给一个这个什么啊，这个银匠，然后雕刻塑造一个这个偶像啊，塑造一个偶像。当他开始塑造偶像，这时候哈，这个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哈，你圣经上面你看，这米迦有了神堂哦，这不得了了呢。这神堂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的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告诉他们要什么？要祭坛，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这时候他们搞一个偶像起来，他们叫做什么？神堂啊。好，所以但是他们以前是什么？敬拜耶和华在祭坛上面，他现在在神堂里面雕一个耶和华。哦，那他们触犯了哪几条？
啊，
圣经上面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他们全部触犯了十诫。对不起，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啊，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这时候触犯的这个啊、怎么讲？这个十诫当中的第一、跟第二、跟第三，哈。但是弟兄姐妹，在家里有了神堂以后啊，那上帝是告诉他们要祭坛，那你有了神坛跟祭坛，对不对？祭坛上面有什么？有约柜，对不对？那你神堂自己，你家自己家里面搞一个神堂，他自己雕刻一个偶像，我相信那个偶像就不是约柜了，自己雕刻一个偶像，他把偶像称作是耶和华。那除了这个以外，他还缺什么？啊？他还缺什么？对不对？祭坛，他看一看，哦，祭坛里面有约柜，好，我在这边，我在家里搞一个神堂，对不对？他里面有约柜，我这里面有一个我自己雕刻的偶像。他再看一看，那里面有什么？啊，那里面有祭司嘛，对不对？那里面有祭司，那我有没有祭司？他没有祭司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哎，那我再来搞一个祭司，哎，他再来搞一个祭司。所以你家怎么搞祭司？你看看，他说。啊，这个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哈，他就把他的儿子当作祭司哈，啊，所以米迦哈，你看哈，母亲是怎么样，他的儿子就是怎么样，儿子怎么样，他就在找他的孙子哈，就是说米迦的儿子哈，当作祭司哈，所以你看，而且他说他除了有神堂哈，这个有偶像哈，然后他还搞一个东西叫做以弗德。对不对？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是祭司所穿的，对不对？好，记不记得？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在四世纪当中，基甸也曾经制造过以弗德，记不记得？好，基甸也曾经制造过以弗德，在第八章二十七节的地方。好，当时基甸是什么？基甸是什么？热心呐、啊，想说你们不用到那边去。基甸本来是什么？羊毛外面干的里面湿的，对不对？然后再来里面湿的外面干的，就是换来换去，他要跟神要求一个什么印证。但他现在想说，那我自己什么做一个以弗德给我的这个百姓不是好了吗？对不对？记不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过？所以这时候米迦也如法炮制，再来做个以弗德哈。所以他有了什么？有了在神堂里面有个偶像，有个以弗德，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找他儿子当祭司，这就什么都有了。那这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什么？其实今天哦，很多人在家里自己开教会啊，很多人自己要开教会啊，对不对？然后什么？自己开教会很简单嘛，对不对？到那个政府登记一下，对不对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然后呢， 然后找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椅子摆上去，音响摆上去，然后缺什么？缺牧师嘛。然后什么？自己做牧师啊，或者是什么啊？叫他儿子，或叫谁谁谁来做，我们或者外面请一个。所以这就是其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还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是在做米迦的样子，啊，自己弄教会，自己那个。所以很多很多人教会分裂的时候，不高兴不高兴，我回家自己开一个了。对不对？礼拜天我们也来开始聚会了，然后在外面请一个牧师啊，就这牧师就是什么？就是他请的嘛。好，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其实这些事情，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堕落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但是你记不记得啊？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以法莲的后代哈，这个约书亚，也是约书亚是从以法莲的支派出来的哈。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的时候他说什么？至于我跟我家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说实在这才几年前讲的事情而已、啊、但是他们今天什么至于我跟我家我必侍奉这些什么偶像啦、啊、我这些所以怎么讲，你可以看到说哈，以法莲这个支派哈，他是约书亚下来的，当时竟然没有人阻挡这个谁这个米迦啦哈来干这种事情。而且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上帝要所谓的祭司哈是什么？上帝所立的祭司哈，神所立的祭司哈啊，必须是什么？祭司是谁的后代？啊？祭司必须是什么？亚伦的后代，对不对？记不记得？如果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但是这时候，我相信当时哈，哈。他们在以法莲成立的时候，当时一定有一个祭坛，一定有一个正式的以法莲的后代当祭司的。但是他们现在在搞一个什么双胞的啊，闹双胞就对了。那他的儿子是不是亚伦的后代？当然不是嘛。所以等一下他通通是 copy 的，对不对？通知是 copy， 人家有什么啊？就像今天的教会，人家上面有台上有这个 keyboard， 我们也有 keyboard， 人家有鼓，我们也有鼓，人家有十字架，我们也有十字架，人家有牧师，我们也请一个牧师。但是完完全全已经什么离开上帝的什么祭坛的这个方式了，好不好？好，因为上帝其实祭司是亚伦的后代，但是他们已经什么已经 break the rule， 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他们 break the rule 那么简单。其实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什么？你看，他连偷都他认为是拿的，对不对？不可偷窃，他也咒诅的，然后他也什么？就是说，这个家庭本来就是一个很乱的家庭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在这个地方看见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啊、接下去他这句话啊，他这句话讲说什么？他说啊、如果你有笔给他画起来，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好，他说，他们以色列什么心中，他们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所以我把这个擦掉哈，我写在这里哈，你看哈，所以我们讲到以法莲对不对？以法莲讲完他说什么啊、以色列中没王，对不对？任意而行 ，OK， 好。好，我用红色的写哈。我现在是告诉大家说，他把以法莲的故事讲完了以后，然后一个结论 ，OK， 一个结论。然后接下来他讲犹大的事情，好不好？接下来他讲犹大的事，犹大事情讲完了以后，他再讲一遍以色列心中没有王 ，OK， 我写一下，没王，点点点点点点，任意而行。然后最后他18章、19章、21章，他再讲一遍，所以这句话总共讲4遍。好，这句话总共讲4遍哈。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就给他看看哈。来，我们看看第17章的时候在第几节？第6节，啊，然后第18章第1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对不对？然后第19章第1节，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然后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1章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总共讲4次哈。我的意思是跟大家讲说，圣经上面较早从第17章开始哈，他讲故事，然后讲结论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任意而行，然后再讲故事，以色列中没有王，任意而行，然后再讲他们怎么样堕落，然后以色列心中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然后再讲完了又是一句话， 以色列中没有王，任意而行。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从17章到21章，他总共讲四个故事，四个结论，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等一下再来讲以色列中没有王，任意而行。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哈，啊，第二个事情哈，第二个事情哈，他接下来他讲说什么？他说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个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里面。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犹大的伯利恒来。他说，我是个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个地方，我又以你的父亲为祭司，我每一年给你10个舍客勒，一套衣服，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时候米迦分派这少年人怎么样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面。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哦，这时候，所以从我们刚才看到哈，我把这擦掉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米迦这个人哈，他自己搞一个教会了哈，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神坛哈，然后自己找他的儿子做祭司啊。那他心中一定知道什么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祭司是必须从什么亚伦的后代，所以他心中一定想说，反正我要开始嘛，我照我儿子做祭司，他心中一定知道不对。很凑巧的，这时候犹大支派的伯利恒，啊，犹大支派的伯利恒哈，有一个少年人哈，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啊，他就走出来了，啊，他走出来，他问他说什么？这个少年人还是利未人呢？啊，这个少年人走出来，他就说，他说利未人在那里寄居，也就是在那个这个犹大的地方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他说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我停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伯利恒哈，伯利恒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我们知道耶稣诞生在哪里？伯利恒，所以伯利恒，你常常会听人讲说，那是一个面包房，那是一个谷仓，对不对？好，它是一个可以吃的地方，有东西的地方哈。好，那在那个地方哈 ，OK， 好，有一个少年人了哈。有一个少年的利未人哈，少年的利未人，什么是利未人呢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刚刚解释伯利恒是一个很有这个丰富的地方哈，很丰富的地方。那这个利未人记不记得我们看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分地为业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有地，只有利未人没有，因为上帝跟他们讲说哈，你们每一个人都分地为业，这是神给你们的产业，但是唯独利未人。必须要什么？他们的产业是谁？是上帝。上帝说：“我自己做你的产业。”那这个在属灵上面讲起来，利未人的产业是上帝啊。但是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什么呢？问题是他们要吃什么呢？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说，当时哈的律法规定哈，每一个人哈，你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哈，都要献给神，对不对？然后这十分之一哈，要当做利未人的什么吃喝的，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要养活利未人了，啊，要供给利未人吃的哈，啊，因为利未人是干嘛的？你知道利未人，他们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当云柱火柱一动的时候，会幕要动的时候，开始打包，啊，打包完了以后，对不对？啊，利未人要扛那些东西，扛那些帐篷啦，对不对？还有那些什么金灯台啦，要扛的。所以利未人是做教会侍奉的工。他们没有地，但是他们吃喝都是什么？这些十分之一奉献的。啊，但是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很非常讽刺的啦。啊，你可以看到犹大的伯利恒哈，啊，是谷仓是。怎么讲？是面包房，是有着吃的地方，哈。那利未人本来就是什么寄居的，啊，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地嘛，啊。但是居然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哈，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 他说这个人要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可是我想请问你哈，犹大那个地方的人有没有遵行上帝给他们好好对待利未人？没有啊，导致于这个少年人必须什么？必须出去寻找可以住的地方，可以吃的地方。哈，可以寻找吃的地方，可以寻找住的地方。那他说什么？他说这人离开那个地方，他说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的山地。哇，到了以法莲的山地。所以你看哈，如果你有笔的话就给他看，今天这两个故事哈，一个是以法莲的山地，一个是犹大的伯利恒，发生在这两个地方。圣经上面的以法莲的山地，那山地那两个字不是随便乱写的。 OK， 所以我刚才没有跟你讲三地这两个字，现在回头跟你讲三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就好像哈，一个少年的利未人，一个传道人哈，在一个很富有的地方，他没有的吃，你们都不侍奉上帝的仆人，他必须要跑到那个以法莲的山地去寻找吃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对比？有没有看到那个对比？很讽刺的啦，很讽刺的哈。有钱的地方传道人没得吃，山地传道人到那个地方去。还有更讽刺的，你可以看到说以法莲是山地，对不对？哈，但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米迦的妈妈，她当时掉了多少钱？
1100色克勒。
哦，1100色克勒。那当时的传道人哈啊，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哈。当时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米迦啦，啊，米迦就对他说：“你可以住我这里，我以你父亲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多少？
10克勒。”
所以你看哈，哦，好丢脸了。好，你看哈，米迦的妈妈哈，我相信她不只是有1100色克勒，她一定至少上万的了。对不对？因为他只是掉了1100色克勒，就好像做一个妈妈哈，可能有家财万贯，一千万的这个美金，对不对？啊，然后口袋里只有500块的美金掉了啊，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掉的钱是1100色克勒。你知道1100色克勒可以养多少个祭司啊？照圣经上这个故事看起来，110个，有没有看到？好，因为他一年才10个色克勒而已。他掉下来的那个小小的 peanuts， 那小小的钱呢、啊，皮包里面被儿子偷的钱哈、啊，就可以养110个这个祭司了。根据他儿子的算法，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说他儿子算法其实也是不对的啊。这我们等一下再讲，我只是要给你对比啊，对比，他可以养110个祭司呢，哇，真的是很厉害。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对比哈，很多 contrast 在这个地方哈。好，圣灵实在是太奇妙了。如果我们很仔细的看整个这个故事的话，圣灵都前面后面让我们很好看见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看见他说啊、这个谁，这个米迦啦啊，这时候他说我是利未人，我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哈，所以他讲了两次他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可见他是什么，他是生活非常的困难的哈。好，然后他再跟他讲说，我这边我给你10个色克勒，还有一套衣服，还有每天日用的饮食我都给你，然后就把他带进家里面了。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件事情哈，正合米迦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到？因为米迦他知道说他的儿子不 qualify 哈，不合乎上帝的意思可以做祭司，但他只是什么，既然家里有神堂嘛，我就找个儿子当祭司嘛。那这时候哇，感谢神啊，哇，这么有一个祭司哈，没得吃的哈，然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哈，哇，我们这个小山地他是伯利恒啊，达城市来的，他说他没得吃，那这时候他说哦，好吧，反正我有的是钱，我上次才偷1100而已啊，哈，给你个10克勒，小事情。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害了他了啊。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就雇用，他圣经上是没有写，他雇用害了这个人。OK， 他就什么，他就说好，你来做我的祭司，我每一年给你10个色克勒。所以弟兄姐妹，常常有人问说，牧师为什么要领固定的薪水？从 圣经上面的教导，从创世纪圣经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上帝设立祭司设立立位人是什么？是你们所有的会友大家要奉献十分之一供养祭司，意思是说你们如果每一个人有一部 Lexus 的车子，牧师就有一部一样的车子。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要奉献嘛。如果每一个人住了100万的房子，牧师就会有啊。所以教会如果什么有1000个人啊，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设立是这样子，但是牧师开始有固定薪水从哪里来的？从这个地方来的，好不好？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好，在旧约的时候哈，一直到今天哈，这个时候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每一年给你10个舍客勒，所以这是圣经上面有固定的 fixed salary， 固定的，牧师有固定薪水，是从这样子的情形，是从米迦他第一次做错事情哈，打破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基本上今天照道理讲，传道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没有固定薪水。好，你们上帝怎么样赐福给你？好，你们的十分之一就是给传道人做，或者是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或者是做教会的 operation 这些。好，那后来因为这个米迦搞出这种东西出来，所以一直延传到今天，牧师有固定有 fixed 的 salary 就是这样子来。所以他哦，你年薪多少万讲 ，OK？ 他这边讲嘛，我一年给你多少10个舍客勒，还要供给你吃的，还供给你穿的，一年给他一套衣服嘛，对不对？一年给他一套衣服。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来，照理是说，利未人的产业应该是老百姓十分之一献上，让利未人来享用，但是在犹大的伯特利啊，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在谷仓的地方没有得吃，导致于利未人必须到这个啊以法莲的山地去开始领人家的薪水啊，开始领人家的薪水，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啊，他说那利未人就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见是少年人如同儿子一样啊，因为他本来是叫他儿子去做祭司嘛，对不对？反正祭司就好像他儿子一样，这个也是造成今天教会的困扰哈。教会以为哈，你看哈，教会以为出钱的人哈，牧师就像他儿子一样。啊，教会以为哈，这些长老们，对不起哈，我的意思不是讲长老不好哈，而是说我们认为说，传道人像利未人一样，是我们什么？我们 hire 进来的，我们雇你进来的，啊，我们一年给你多少钱？而且我们给你吃的，给你穿，给你买保险，给你衣服穿，什么什么，你吃的用的什么，你儿子的什么什么，通通是我们付的哈。所以他说他把他当成是什么儿子看的，哈。因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开始造一个神坛，他的祭司就是用谁？用他自己的儿子嘛。只不过是说跟上帝的律法不合啊，所以他这时候就说：好吧，那你来的时候我就把你当成是我的儿子。所以他，我想这时候这个利未人讲话，不，那个什么，那个米迦讲话，这个利未人听不听？当然全部照单全收，因为他每一年给他10个舍客勒嘛，给他10个舍客勒嘛，多好，对不对？利未人是什么？在那边没得吃嘛，他跑来你这里就有得吃了嘛。所以他，而且他跟我讲说，一个少年人呢，啊，所以这很简单呢，就好像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学生，一个年轻人，对不对？好。啊，照理是说他应该仰望神有十分之一，所以这个少年人也不对，对不对？好，这少年人也不对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地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堕落到那个地方去了哈，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哈，我稍微再 recap 一下哈，你看北国的以法莲也堕落了，南国的犹大也堕落了，好不好？好。后来南国北国就是因为以法莲跟犹大两个大的支派，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一个是南北部的山地，对不对？山地居然有一个有钱人呢，啊，可见那个有点疑问了，啊。但是这个犹大有钱的地方居然没有给人家吃饭，啊，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17章两个故事中间，一个是什么？他们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但是这两个故事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什么啊？ 看见是说很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好不好？好，今天神也在我们的整个教会当中，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像犹大这样子，哈，让我们的传道人也非得跑到别人的地方去，跟人家讲说，反正我没有钱吃的啦，你要不要开一个教会，然后给我薪水，然后我就来这边做你的传道人。这下子的话，那个传道人铁没命的，因为什么？因为对方出钱的人把你当儿子看。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的哈。但是这个米迦哈，他就分派这个少年人，我们从第十二节看，他分派少年人利未人做祭司，哈，这个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面呢。照道理讲，哈，这个怎么讲？他不应该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啊，在这个地方我要跟你讲说哈，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哈，他们亏待了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哈。这个啊逃命啊，好，那如果因为四世纪完了以后，你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翻它，稍微翻它一下，四世纪完了以后我们会讲到路德记，对不对？路德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当四世秉政的时候，国内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你有看到？所以伯大犹利恒又继续的出现，可见他们的饥荒哈，当时是讲说他们的这么到这个什么啊，谷物没办法生长了、啊。其实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的属灵也是一个饥荒，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已经四世纪十七章已经给我们 preview 了，先看到当时的这个犹大伯利恒哈、啊，说实在哈、啊，已经是饥荒了，好不好？饥荒了哈、啊，啊，所以这时候哈、啊，这个啊、这个谁，这个米迦啦，他下面一句话讲哦，非常的。让人家什么扣人心弦了、啊、哈，你可以知道说下一句话讲的哈，让人家捏把冷汗。十五节哈，我们一起看，他说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你觉得这句话讲的怎么样？啊？他再讲一遍哈，他说哦，我现在终于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这个利未人是他害来的，他雇用来的呢，他还以为他在帮上帝做事了，所以他以为上帝会赐福给他，啊，因为什么？照理是说利未人不是他用十颗勒可以害来可以做祭司，祭司必须是什么亚伦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可以雇用年薪多少请祭司到你家做神堂的，但是他一开始用儿子打前锋。然后好不容易哈、啊，我相信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是这个少年人来找米迦的嘛，对不对？不是米迦去登报纸广告，然后把他找来的。所以米迦心中一定会觉得说，哇，你看圣灵动工啊，啊，你看我神知道说我们需要一个祭司，所以差派一个祭司来。今天多少教会是这样子的想法啊？他不是他去登报纸找的哦。也不是他自己去跑到犹大去找的哦，他说这是神带来的哦，对不对？是不是神带来的？是神带来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很清楚看到，我们人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侍奉耶和华，我们以为我们照着上帝的意思，祭司来到我这边的，不是我去把他找来的。事实上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根本不能我们做这些事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哈、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啊，一开始的时候哈、啊，一开始的时候，米迦了哈、啊，他是把或者是这个利未人也是一样，他是把侍奉神这件事情哈、啊，拿来当做人在交易，就说你过来，然后我付你钱，好，人跟人之间的交易，对不对？好、啊，我给你钱。时刻乐啊，然后你帮我做事情，做祭司，这是一种交易。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讲说祭司是人跟人交易下的产物，好不好？好，不止如此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时候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了。”从他的角度看，他为什么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他？他凭什么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他？他又这么肯定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他？他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嘛，就在下一句话，他说什么？因为哈、啊，我有一个利未人什么做祭司，所以他也在跟神什么交易了。我刚才讲说他在跟利未人做祭司，跟人交易。米迦这时候也跟上帝交易，他怎么交易呢？他以为哈、啊、做 这件事情哈、啊、是对神有益的，神应该要回报他。所以你看，哦，你看这件事情，你看神你要回报我，所以神啊，因为我找一个利未人来做祭司，所以神你必定赐福给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哈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看自己所做的，我们在夸口，我们以为替神在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这是人的看法。上帝的看法哈、啊，却是说你是否合乎我的心意啊？神的看法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告诉你，你必须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你必须到圣殿里面去祭坛啊，祭坛那个约柜的地方，还有那个什么。这个到这个祭司到里面去，然后一年进去一次祭拜，然后弹血，然后外面宰羔羊，然后这些都是上帝心和神心意的，啊，那你不要以为你在自己家里搞一个，然后哦正巧有一个人来，然后你就穿着赴会，你懂我意思吗？这叫做穿着赴会了，啊，哦，以为说你看，这不是我吧？你这出去讲给人家听，人家一定相信的，你看，不是我嘛？你看这个人自己来找的，可见哈、啊，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事实上跟这个缺乏这正好相反 OK 好，但是这时候哈、啊、你会觉得说，那上帝在哪里呢？现在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你觉得十七章上帝都没有出现呢，啊，上帝没有表态呢，上帝没有出来说 No don't do this 啊，所以在第十七章让我们看见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人来什么设立祭司，也就是第一个侍奉神拿固定薪水的 OK。 上帝没有表态，上帝没有出来讲说可以，或上帝一句话都没讲，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一句话都没讲，最主要是什么？上帝要我们自己去什么，自己去认知道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因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上帝为什么不讲话？其实上帝已经老早就想什么，就想拯救他们了，对不对？好，整个四世纪最主要是什么？是四十，对不对？对不对？好，四世纪从第一章到这里，通通没有讲到什么，没有讲到祭司，有没有看到？圣经在四世纪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 ，never talk about 这个 priest， 从来不讲祭司，一直都在讲四十。因为什么？因为祭司是在圣殿里面的，然后神要使用四十去跟什么，跟外邦人打仗。对不对？所以士师是断案的，跟人民之间的关系。所以士师是什么？管人的。祭司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看到？好，我这样想 OK。 整本士师记从头开始不讲士师，因为不讲祭司，因为祭司本来就是什么，跟神之间，你就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你就到祭坛里面去敬拜啊。但是士师记是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百姓被攻击的时候，上帝要使用一个士师出去什么，出去征战哈，而且当老百姓有问题的时候，要到士师的面前来什么，来断案。所以这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到一章到十六章都是在讲士师，然后第十七章开始哈不讲士师了。因为什么？再给他们士师也没有用的，因为已经没用了嘛，再有事实也没用。所以这时候就可以看到什么，人就开始设立自己的祭司，有没有看到？好，所以从第十七章开始啊，事实不见了啊，但是人开始什么，设立祭司，好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四世纪啊，一到十六是一个段落，十七到二十一是另外一个段落。好，上帝这时候要我们人自己去分辨，好，居然好，我给你士师，你们还是一样堕落，堕落到一个程度，你们居然自己来搞一个祭司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刚才的结论是什么？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其实在圣经上面这个结论好，让我们看到，你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圣经上面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这个地方，这是第一次提王这个字哈，第一次提王这个字 OK 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哈哈，只有到后来的列王记的时候，他们撒母耳记他不是要立一个王吗？在这个之前上帝从来没有叫他们有王的哦，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啊士师啊，对不对？好， 都是这些事情，或者摩西啊，或者约书亚啊，对不对？从来没有提到这个王的这个字，但是这时候第一次提到这个王。好，那你会说当时以色列没有王，那从来神又从来不做王，好，那到底当时有哪一个人做王？到底当时有哪一个做王？当时没有王啊，上帝也不要他们有王啊，上帝只要他们有士师，有这些什么祭司就够了，有利未人侍奉上帝就够了。所以他说当时以色列没有王，当时事实上是没有王啊。但是今天我到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当时以色列要讲这个之前，我先跟大家讲哈，王这个字哈，王这个字哈，在 Hebrew 在希伯来文的当中哈，王这个字哈就是管理的意思，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对不对？好，王这个字哈是，其实王这个字出现好几次啊，都是什么尊崇啊，这些通知是王啊 ruler R-U-L-E-R， 这个就是王的意思，意思就是上帝要借用律法来管理我们，上帝要我们遵守律法，通通是这个字衍生的。所以学希伯来文第一个字就是要学这个字。好，但是因为什么，神最主要就是说神自己是我们的王，对不对？重点在这里，神本来就要做我们的王，所以当时的 vocabulary 的生字当中没有王这个字，上帝只是叫我们说他要来管，叫我们来管理我们，叫我们能够遵守，好，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都是这个 ruler 这个字， OK， 啊。但是到了四世纪这个当中的时候，啊，对不起，在这个之前呢，哈，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什么王。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就是要用上帝来做王，因为我们要遵守他，他是我们的 ruler， 他是我们的什么什么，对不对？好，但是到了四世纪这个地方，他们胡作非为的时候，他说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王。为什么叫做以色列人没有王？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什么，没有神了啦。意思告诉我们，以色列已经，如果以色列没有王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对比哈，在一个对比哈。如果以色列人中没有神啊，那以色列如果有一个人就有几个王啊，一个王，有十个人有几个王，十个王，有200万以色列人的话呢，有几个王，200万个王，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一样？ OK， 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的话，教会里面会有100个人，每一个都是王，100个王。所以教会里面100个王的话，个人什么任意而行，好不好？所以以色列当时没有王哈，好，其实让我们看见哈，这个其实没有王哈。我再顺便补充一下，记不记得人第一次犯罪是什么？吃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那撒旦告诉我们，告诉夏娃说什么？你吃善恶的果树的，你就可以像神一样的，对不对？当你像神的一样，你就自己做王了，你心中就没有神了。OK， 那个字也是一样，从 ruler 这个字来的。好，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好多 ruler 这个字啊，好多这个王这个字。所以王这个字哈，其实基本上是在讲说，我们要心中有上帝来掌权。好，所以当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上帝来掌权的时候哈，好，这时候圣经上面用另外一个表彰，另一种讲法，就是说以色列人这时候已经没有王，以色列人心中已经没有上帝做他们的王了，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才说个人任意而行哈，否则的话照理是说哈，上帝让以色列的百姓本来就不需要有王，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神。今天我们需不需要一个王？我们不需要王，我们需要的还是神。好，所以从这个地方好，你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因为什么？士师不 work 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想要立一个王了。OK， 之后列王记上就开始立王，所以那个时候就君王的时代来了，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士师时代快结束了。好不好？好，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四世纪第十七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好，有两件事情，一次发生在什么北国的这个什么以法莲，一次发生在南边的这个犹大，事情发生，所以不管南边北边，反正以色列的百姓都已经非常堕落了，好，他们自己制造神坛，自己找祭司，自己 自己做这些事，把上帝完全的撇在一边了。然后做完了这些事，还说什么？做完了这些事，他还说，上帝必要赐福给我了。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可怜，有时候我们还以为说神要赐福给我们，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啊，但是神并没有马上插手，因为神要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堕落，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今天在米迦的身上，他的胡作非为，自己设立了偶像，建造了神坛，自己去做了以弗德，又自己雇用了一个祭司。有时候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是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以为我们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还以为我们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神你必定要赐福给我们。谢谢上帝，今天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这么的愚昧。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神你在等候着我们，要我们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圣灵自己亲自要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乃是要合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能跟人有任何的交易，我们也不能跟上帝有任何的交易。因为在侍奉的当中，我们不是将我们自己献给人，乃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自己得着你该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神，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有神做我们的王，让我们能够不按照自己的行为意识去做。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样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